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11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今日盘前，美国股指期货小幅下跌，全球股市普遍下跌。中共财政部在明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可能会宣布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内地股指下跌超过 2.5%， 受到汽油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9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环比持平，表示通胀进一步趋于平稳。在星期五，美国劳工统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9月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环比是零，低于预期值的 0.1%， 前值是 0.2%，不包括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环比上升了 0.2%， 符合预期，低于前值的 0.3%， 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2.8%， 高于预期和前值。除了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数据之外，在星期五还将公布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纽约回廊银行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与此同时，投资巨头贝莱德表示，他的资产已经增至到创纪录的115,000亿美元。投资者将关注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的评论。在星期五，盘前美元保持稳定，隔夜触及两个月的高位。现货黄金上升了 0.5% 到2640美元一盎司附近。油价小幅下跌，回吐在星期四 3.6% 的涨幅。之前以色列的安全内阁正在讨论对伊朗的报复行动，在星期四晚上的安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知情的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政府尚未决定怎样回应在上个星期伊朗的导弹袭击。这一名官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政府内部是否存在分歧，以为他们在这里等待时机。2024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票委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波士提克在星期四表示，如果近期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他愿意支持下个月减息25个基点，甚至都能够支持暂停减息的决定。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副主席威廉斯在星期四表示，决策者应该随着时间推移将利率降至更中性的水准，因为通胀和就业目标的风险已经有更好的平衡。根据 CME 的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仍然认为美联储在11月减息25个基点的机率大约是 83%，而保持利率不变的机率大约是 17%。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示，我们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仍然有望在11月继续调整政策利率，减息25个基点，但是我们对12月进一步宽松的预测正受到稳健增长和通胀数据的挑战。事隔22个月，南韩央行在星期五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 3.25%。 他在声明中指出，通胀呈现出明显的稳定趋势，并补充说家庭债务增长已经放缓，外汇市场风险有所缓解。摩根大通首席南韩经济学家 Park Soo-gil 表示，南韩央行的决定可能是更广泛减息周期的开始。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 BP 警告，由于油价下跌继续拖累能源行业，炼油利润下跌将会导致季度收益减少4亿到6亿美元， BP 股价小幅走低。摩根大通第三季度净利息收入超过预期，净利润增至到129亿美元，股价在盘前升超过 1%。富国银行发表了它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结果显示盈利大超预期，无惧净利息收入下滑，本钱涨超过 3%。 纽约银行回廊公司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盈利和每股收益都高于预期。贝莱德发表了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都表示超出市场的预期，它的资产规模达到115,000亿元，获得2200亿美元净资金流入，提升股价超过 1%。 在7月开始的抛售热潮中， 花运已经将它的美国银行持股降到 10% 以下。根据 SEC 星期四最新的资料显示，股神巴菲特抛售了超过950万股的美国股票，它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 9.987%。 道明银行金融集团 TD Bank 同意支付超过30亿美元的罚款，并接受对它在美国业务增长的限制，以此作为星期四达成和解的一部分，以结束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对他未能够妥善监管贩毒集团和他的犯罪集团洗黑钱活动的指控。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五报道，台湾官员说，四名在富士康郑州工厂工作的台湾员工已经被中共政府拘留。这个是中共最新一宗企业员工被拘留事件，之前类似的事件已经损害了商业信心。中共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星期五表示正在裁员，作为它内容审核营运改革的一部分。这一次的裁员亦都会影响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员工。综合报道，北京财政部已经发出信号，计划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财政刺激计划。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叶挺表示，市场对结果高度关注，但是他补充说，财政部可能没办法详细地讲明支出和发债计划，这些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单独批准。第一财经引述多名专家的看法，认为预期不应该过高。 Alpine Micro 的首席全球策略师 Chen Zhao 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他正处于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刻，并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阻止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他认为当局可能会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这一点。北京的下一步行动将会对全球投资者至关重要，影响从澳洲铁矿、石矿场到伦敦和巴黎的奢侈品商店的经济活动。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这个星期尾会有一些额外的刺激措施出台，但是对于刺激的规模和优先事项，各方观点不一。一些人认为这个数码在20000亿到30000亿之间，而另外一些人就认为是100000亿元。Edmond de Rothschild 的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 Benjamin Melman 表示，市场预计财政刺激方案规模是20000亿元人民币，因为任何低于这个数字的措施都可能令到市场失望。澳新银行经济和市场研究部经济学家邢少鹏认为，即使是人民币20000亿元的一揽子计划，亦都显得雄心勃勃。他说，没有足够多而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和工具项目来令到政府增发这么大数额的国债。邢少鹏表示，地方政府债券限额仍然有增加的空间，但是只是发行更多债券不能够坚定公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投资者希望听到更多关于需求和刺激措施的消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普尚道特表示，刺激计划应该持续多年，并针对家庭而不是重启房地产投资带动增长的模式。重要的是刺激计划的重点而不是规模。彭博社在星期四发布独家报道，知情人士说，中共已经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国内理财产品的监管。之前投资者为了追逐股市反弹，撤出了10500亿元人民币。这些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最近要求贷款机构、基金公司和基金分销商每日监测理财产品规模的变化。知情人士表示，在中国股市迅速反弹引发投资者大量撤出固定收益产品之后，银行仲被要求报告佢提供短期续回的能力。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银行已经通知监管机构，他们计划通过自营交易部购买债券，以降低潜在的续回风险。报道指出，该指导意见凸显出监管机构的担心，即是理财产品续回的螺旋式下跌和债券价格的下跌可能加剧金融不稳定。在北京九月尾推出刺激措施以来，引发散户投资人疯狂抢进股市，更有很多的大陆网红开始鼓吹炒 A 股。 不过中国市场近日的暴起暴跌，凸显急于跳入波动剧烈的中国股市的风险，盲目追高的投资新手只有沦为被收割的命运。金融时报报道，一名有20年投资经验的昆明茂盛的股民说，如果大家现在只是想赚钱，没经验的投资人必然惨遭损失。报道说，中国股市的回归热潮非常明显，高盛追踪显示，在6个交易日入面，投资金额需要超过人民币50万的融资融券新投资户激增3万人。不过很多中国投资人仍然对2015年上证指数6月达到历史高位之后，一个月之内暴跌 40% 的股灾记忆犹新。杭州一名私募基金经理人说，在9月刺激措施释出牛市信号中，他赚了一轮，不过在随后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未能够奏效的时候，他将 100% 的股票部分减码到 40% 左右。安徽一名银行业界人士表示，这些措施并不会带来持久好处，这样会全世界看到中国股市和经济是几咁繁荣，但最终都是割韭菜，谁会收割中国的小散户投资人。11长假之后， A 股震荡剧烈，9号大暴跌，11号再度上演普跌的行情，很多跟风炒股的散户惨变成大闸蟹。怒火中烧的人就闹，本以为是投资，稍后感觉是赌博，然后发现好像欺诈，最后确认是捐款。还有很多人直言，很多人都是看了官方媒体才入场的，将矛头指向中共政府。近日随着飓风可伦和米尔顿相继袭击美国，专家预测这两场飓风的重创可能会扭曲美国10月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抑制受影响地区的消费者支出和经济增长，并推高食物价格。路透报道，三级飓风米尔顿在星期四席卷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数百万居民停电。惠誉分析师在星期四预计，米尔顿将会导致300亿到50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而保险公司预计2024年佛州的损失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Andrew Hollenhaus 指出，随着米尔顿的登陆，当地多家雇主已经宣布关闭，包括奥兰多迪士尼世界、环球影城和其他的主题公园，这些关闭措施将会进一步影响该地区的就业情况。摩根大通的 Renner 估计，海伦可能会导致受影响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下跌 1%。 此外，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Ryan Sweet 认为，即使全美就业统计数据下跌，也都只是暂时现象，未必会影响美联储在1月的减息计划。巴基斯坦近年积极向中共招商，透过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加速国内发展，却因此而孭上巨额债务。彭博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四发表报告，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建立任何提供投资诱因的工业区。报告表示，当局将不会向任何新的或者现有的经济特区提供税收豁免或者是补贴等激励措施。这个举动将有助于投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这项条件的同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正试图说服中企将更多的产业转移到巴基斯坦，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计划注入新的动力。巴基斯坦预计在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之下建立至少9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波特表示，巴基斯坦向生产力低的产业提供保护或者是让步，这个正是巴基斯坦未能够好像在地区内其他国家一样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原因。Investing.com 报道，在星期四晚， Tesla 揭晓了万众期待的 Cybercab 无人驾驶的士，不过它的股价在美股盘前交易中下跌。分析师指出，马斯克对于围绕该技术的关键问题提供的资讯太少。马斯克表示，这款无人驾驶的士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可容纳两个人，有望在2027年前投产，价格将会低于$30,000。不过马斯克指出， Cybercab 仍然需要克服多种的监管障碍。 马斯克预计新产品可以将公司估值从目前的7480亿美元左右提升至高达50000亿美元。马斯克表示，这样将拯救生命，并补充说无人驾驶汽车将会比人类司机安全10倍。特斯拉的原型车是一款可以容纳多达20人的无人驾驶小巴。Optimus 的人形机械人新版本亦都在这场活动上亮相。特斯拉转向 AI 和自动驾驶的同时，公司正在面临中国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销售稳步下滑，以及西方市场销售疲弱的问题。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